慈利王不施血肉。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统领占卜州之慈利国王，治下有84000小国。慈利王乃一大慈大悲之人，一贯以四无量心教导臣民行持十善法，以此缘故专事危害众生，散播瘟疫，挑起战争之恶鬼，以及以人血肉为生之恶性魔鬼，皆无法获取饮食，因而身体日渐羸弱。此时尚有五夜叉，亦无法损害众生，并因之而愤愤不平。五夜叉一日于一寂静处见一牧童，就详细向其描述饥渴难耐之境况。牧童闻之则言：我等国王慈利王慈悲心切，他定可解除你等痛苦。五夜叉便前往王宫，问国王道：我们本应以人之精气血肉滋养生命，怎奈国王令人民皆行食善，使我等再也无法找到饮食。眼见我们深陷痛苦之中，国王能否多加慈悲怜悯？慈利王听后，立即对这些夜叉生起真实无伪之大悲心。他随即出自深穴，又用器皿盛之，喂饱五夜叉。布施完鲜血过后，慈利王又挥起锋利宝剑，割掉自身骨肉，以布施夜叉。五夜叉喝饱吃足慈利王血肉后，心满意足，并从此熄灭危害众生之暴虐心。王又令其行持十善法，五夜叉均依教奉行，并在慈利王前猛力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慈利王又发愿道：我现在以血肉满足你们，待我成佛时，愿我能以清净戒律等持智慧，遣除你等贪嗔痴三毒，使你等夜叉皆获安乐涅槃。后来当释迦牟尼佛成佛时，五夜叉就成为当时之五比丘。因释迦牟尼佛曾发愿，无论转生何处都要调化他们，故而当世尊第一次转法轮时，五比丘就同获圣果。慈利王布施过后之身体，后依第四天奉献之药物而得以愈合，身体又恢复如前。占卜州普天同庆，众生皆感安乐。其他经中又说，当释迦牟尼佛有一世做金刚力国王时，曾专门砌成用作布施之房屋，广行布施以利益众生，同时也用自身血肉布施五夜叉，大致经过与上文基本相同。
义成王子广行布施。以前有一雅瓦国家，国王善妙以佛法治理国家，下辖60小国，统领80城市，拥有500头大象、4000大臣、20000王妃。众王妃开始均无生子，后有一王妃终于怀孕。待太子降生后，20000王妃乳房均流出乳汁，见此瑞相，大众皆感欢喜，就为太子取名义成。义成王子16岁前已娴熟掌握文字、战略战术、工巧、音乐，所学技艺无不精通。王子经常乘侍于父母膝下，国王、王妃亦为爱子单独造一宫殿。义成王子从小就喜布施，恒愿飞禽走兽等所有众生都能离苦得乐，并常造布施赞叹文。后王子长大，娶另一国家公主曼德为王妃。曼德秀丽端庄，嫁于义成后，生有一男一女两个孩童。 一次，王子出宫巡游，看见帝释天所幻化之众多贫穷者，回宫后便向善妙国王请求做广大布施，布施干净所有国库财富。国王欢喜开许，一成王子，乃得以大行布施。雅瓦国有一宝相名斯达亚，与雅瓦国比邻之一敌国对此大象觊觎已久，因此大象具有能战胜与之作战之敌人等不共功德。敌国派出八位婆罗门前往义城处讨要，义城答应给他们其他大象，但均遭八婆罗门拒绝。他们只求能得到斯达亚大象。义城王子无奈说道：“此大象乃国宝，父王待他与我无二无别。如我将大象赠与你等，父王定会将我驱逐出境。”义城王子说完，心下暗想：“我以前行布施时，从未违逆过众生心愿，现在未得无上菩提，又有何物不可布施？我可将大象赠与他们，然后令其马上离开便罢，否则父王一定会将大象抢回。”想到这里，义成便将大象送与八位婆罗门，又命他们快快离开本国。八位婆罗门就牵着大象飞快跑掉。闻听斯达亚大象被送与敌国后，雅瓦国臣民均感恐惧异常，众人议论纷纷道：“有此宝象，国家方能繁荣昌盛，更何况这头大象实在与众不同，它之强劲力量能抵60头大象，如果将之布施给敌国，敌国则可凭之轻易摧毁我国，这可如何是好？大象已经赐予敌国，加之国库又已被布施一空，如此看来，义成王子将来连妻子子女亦可一并布施。”国人议论到沸沸扬扬之时，善妙国王也有所耳闻，他问王公大臣道：“此事当真？”大臣回答说：“太子确已把斯达亚大象送与敌国。”听到这番话，国王立刻从宝座上跌落于地，昏死过去。王妃也感震惊，恐惧不已。众大臣此时则商议如何处置王子。有人道：“应将义成双脚砍断，只因他依靠双脚走到象群中去之缘故。”也有人说：“因他手牵大象，将之送与敌国之故，应砍断他双手。”还有人言：“应砍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国王闻言，心生不悦，乃道：“我太子义成喜行布施，且对善法有信心，如此残害，实不应理。”当此之时，恰有一大臣建议道：“如是打、砍、杀，皆不合理，不如让太子12年中不得回国，将其流放在外，以作惩罚，同时又可令太子羞愧难当，不知此计能否称意？”国王点头称是，便接纳了这项建议。国王又召太子进宫询问道：“是你赠与敌国大象？”太子答道：“是。”国王又问：“为何不经我开示就将之擅自布施于敌国？”太子辩解说：“父王以前却曾答应过孩儿可任意布施一切，难道父王已忘自己之开许？正因已得到父王同意，故我未再请示。”善妙国王掩饰说：“我所开许仅限一般财物，谁又同意你将宝象布施？”太子抗争道：“所有财宝既然均属国王，又为何单单要把宝象开列出去？”国王至此已理屈词穷，便强辩说：“我已下令要惩罚你，你必须前往丹德山居住12年，这期间绝不许你回宫，你尽快启程吧。”义成仍以慈悲心祈请道：“父王如此决定，我毫无怨言，唯愿再开许我行7日布施，待布施圆满后，我自会离开。”国王狠心说道：“不能让你拘留过长时间，你应即刻启程。”义成只得无奈说道：“父王既如此，孩儿也只得不为教言。”此时20000王妃皆替王子求情，上庙国王终于答应给王子7日时间以作布施。义成随即派人四方宣说，广集众生后，又连行7日布施。 临近分别时，义成对妻子曼德说，国王已将我驱逐出境，令我12年中住于丹德山。曼德听罢义成所叙情况，坚定果敢地对丈夫说道，我们应于此地发愿，愿一切吉祥和平，为此我欲与你同上丹德山。义成王子善意劝解道，丹德山环境恶劣，条件困难，加以山上又常有凶暴猛兽出没，而你一直安享富贵快乐生活，故而理应待在王宫继续享用美妙生活。你如何忍受丹德山之艰苦？那里无有妙衣甘美饮食，只能以草为垫，以山中泉水水果充饥。那里无有任何妙玉，只有狂风暴雨肆虐，严寒酷暑兼逼，大风起时飞沙走砾，灰尘蔽空，不见天日，尚有毒蛇时时侵扰，所有这些你将如何承受？曼德则从容应对道，妙衣美食与我有何利益？我只愿永不离开你，能长久与夫君相依。我欲与你一起离开此地，因我一心一意依赖你，我们最好一路同行。义成为不连累妻子，还欲劝说曼德打消此念，他又接着说道，我幸喜布施，如有人所求，不论妻子儿女，我都会舍弃，那时你恐会对我布施制造违缘，不知你能否信守不对我布施制造障碍之承诺。曼德则以坚决态度说，如果你要布施，则我定会随喜，直至命难也绝不为你一举制造任何违缘，望你再无怀疑。义成最终只得答应曼德请求，你既如此坚决，那我们就一起出发。义成夫妻携儿女准备上路，临行前与母亲告别时，义成顶礼母亲且说道，请母亲方便时多多奉遣父王，以善法护持国家。母亲则感悲痛焦急，我唯有一子，与你分别实乃令我伤心欲绝，我心何能似金刚那般坚硬冷酷，祈请诸天尊务必保佑我子尽快让其归来。母亲发完此愿，又有20000王妃各自献上珍宝项链，4000大臣一一献一朵七宝莲花，以为赠别礼物。太子妻儿离开王宫，欲从城中北门出发，北门外聚集众多可怜众生，义成于是便将七宝莲花、珍宝项链全部布施给此等众生。当时此地有数万人前来为王子送行，众人痛苦万分，纷纷说道，如此贤善之太子，实为我等无偏亲友，为何要被驱逐出境？王子一边安抚众人，一边使其各自归家，自己则带曼德与一双儿女离开雅瓦国。一路上妻子与两小孩坐于马车内，义成则为其驾车。走过一段遥远路程后，一次于一树下休息时，走来一位婆罗门，他直接向义成提出索要马匹之要求，义成便爽快布施与他。驾车之马匹无，王子便亲自拉车，曼德也于后推车相助，四人又走过了一段漫长路途后，一婆罗门又前来索要大车，王子再次以欢喜心满其所愿，马车皆无，四人只得步行。又逢一婆罗门求乞时，王子已无可施财物，最终便将自己所着新衣交与其人，自己则以破衣烂衫遮体。继续上路后，再逢一婆罗门讨要，王子便将曼德新衣尽皆布施。当又一个婆罗门继续前来乞讨时，义成就将一双儿女之新衣完全布施干净。行如此布施时，王子未生起一刹那之后悔心。所生路途中，义成背负儿子，曼德背负女儿，一家四口欢喜充满，其乐融融。此时上去丹德山有1000由旬路程，可谓遥远至极。一次走至一寂静处，四人唇焦舌干，实难继续前行。 帝释天便幻化出一座城市，城中众人多有迎接，供养王子饮食财物者。稍事休整，四人又继续上路。由于路途实在太过遥远，加之四人疲乏劳累，困顿之至，曼德便对义成建议道：我们已行如此远之路途，不如就地住下可好？王子认真答言：父王命我至丹德山方可居留，如停于此处，实乃违背父王教言，且不为父王好太子，我们还是继续前进为好。四人如是又往前行，长途跋涉之后，快接近丹德山时，眼前一条深广汹涌之河流突然挡住去路。行至岸边，曼德面有难色，说道：河水如此汹涌，不如索性住于此处，勿往前行。义成仍坚持道：父王乃命我行至丹德神山，故而我们怎可于此地长久滞留？言毕，即入慈悲心等池，河中霎时现出一座大山，截断水流。王子曼德携儿带女，挽起衣服，直跨过河去。上岸后，义成回顾河中大山，转念想到：此山如果仍继续存留此处，则河水势必不往下流，许多众生将因此而死亡。于是王子一边注视水面，一边发愿道：愿此河流能恢复从前样貌，流淌向前，一如往昔。若有人前来过河，也望他们皆能顺利度过。话刚说完，河水即恢复旧时状态。王子一行最终抵达丹德山时，但见满目萧条，一派贫瘠景象。不过因山有鸟语花香点缀，加之山溪水甜甘美，山上水果鲜艳诱人，整个环境倒也安适亲和。王子不觉说道：看此山中参天巨树高耸云天，无人砍伐，亦无人搅扰，溪水则长流不断，且清冽透彻，而瓜果又丰饶肥美，真乃一绝佳修行之地。义成入此山中之后，所有飞禽走兽均欢喜迎接。此山原本已著有一俄兹达比丘，年逾500，此人具有殊胜功德。义成闻听后，便前去俄兹达处顶礼问候，且说道：我们准备常住此处，可否请长老指点何处有水源清净、水果鲜美之圆满修行地？俄兹达缓缓道来：此山乃以真正具足福德之山，一切皆完备不缺，你住于任何一方都圣妙适宜，所有地方均清净无染，你是否欲与妻子在此求学佛法？一场正欲答言，曼德则插话答道：大比丘，你在此处已修行多少时日？俄兹达回答道：我来此山中已400多年，快近500年矣。曼德又问道：你现在仍有我所执，如此修行何日方能正道？于此山上久住，如能像土木石块一般弃绝我所执，那时才可为真正正道。俄兹达谦虚说道：我不大明白你所谓之真实道理，因我尚未证悟。王子此刻则接上话题：不知你听闻过雅瓦国义成太子名声否？俄兹达说：我经常听人说起，只是无缘亲睹其容。义成就坦白道：我正是义成太子。俄兹达比丘惊问道：你到此地欲为何求？义成认真答言：我欲得大乘圣道。俄兹达满怀敬意地说：你未来定可得大乘圣果，到那时我愿为你座下神通第一之弟子。俄兹达比丘带领他们于清净地安住下来，以比丘教言，义成将辫子打成发髻，全家以饮净水食瓜果为生。义成后又用草木搭建一小茅棚供自己居住修行，又为曼德儿女一一各搭小茅棚遮身。义成儿子此时已过7岁，名为牙日，年纪虽小亦会自己穿衣，整日跟随在父亲身后。女儿名为牙娜， 年纪六岁，常身着兽皮，跟于母亲身后。山中禽鸟野兽在见到义成王子后，均欢喜依赖。义成于此山中只住一日，第二天就见干涸泉水，又充满清澈水流，以干枯衰败之树木，重又萌芽、开花、结果，叫凶猛之野蛮众生尽皆消散，护啖残忍之猛兽已开始食草，整个环境中之草木皆全部反清，种种飞鸟各出悦耳动听之鸣叫。曼德常在山野采集水果，供义成儿女食用，两小孩则经常暂时离开父母，到一水泉边与各种小动物嬉戏玩耍，有时甚至乐不思归，整夜不回。一次，义成王子看见牙日在骑一头狮子时，不小心从狮背上跌下，轻微擦伤皮肉，又稍稍出血。一只伶俐猴子见到后就过来舔舐血迹，又用树叶擦拭伤口，还陪小牙日到河边清洗伤处。此时格拉地方有一婆罗门，年已四十方才讨得一妻子，妻子秀美非常，而此婆罗门却极其丑陋，具足十二丑相，脸黑如眉，生三横肉，鼻梁歪斜，眼球斜视，嘴唇耷拉，声音招扎，肚皮突出，屁股撅起，脚又跛行，皱纹满面，头顶生疮，丑如魔鬼。妻子自然不愿正眼瞧他，常当面数落道：你如死去该有多好。一日，妻子去河边提水，恰遇一群年轻男子，他们看见她后就开始嘲笑她丈夫，众人边模仿婆罗门形状，一边放肆讥笑：你如此美丽，怎会嫁与那么难看的丈夫？婆罗门妻子无奈答道：我家丈夫就如晨霜一般白发苍苍，我一希望他能尽快死去，怎奈他一直苟延残喘，活到如今，这叫我又有何妨。待妻子挑水回到家中后，就对婆罗门说道：我挑水时凡遇年轻人，均会遭到他们耻笑，你如能找到仆人，则我也无需挑水，如此一来也可免遭众人讥笑，故而你务必为我找到仆人。婆罗门闻言面呈难色：我们生活贫穷若此，怎能顾得起仆人？妻子则毫不让步：你若不找，那我就绝不与你共同生活。妻子说完又补充道：我听说义成王子性喜布施，现今正遵父命居留丹德山，他有一双儿女，你不如直接讨要过来。婆罗门满心不情愿地说道：丹德山离此有六千余由旬，何况我以前从未去过，现在前往着实困难。妻子厉声说道：如你不为我找到仆人，我立刻吊死在你面前。婆罗门惊恐万分，千万勿寻短见，宁可我亡也无需你死，你快为我备好干粮及路上所需，我即刻动身。妻子发婆说道：要去就去，有何准备可言？婆罗门只得自己找些干粮上路出发。婆罗门一路步行，先至雅瓦国王宫，向守门人询问义成下落，守卫将此情况禀报国王。善妙国王闻听后，恰如火上浇油一般顿起嗔恨，他心中想到：这些婆罗门以前就滋事甚多，我驱逐太子实是因他们而起，不知现在为何又来此处。国王内心非常不满，不过还是接见了他。婆罗门则对善妙国王说道：义成王子美名现已传遍天涯海角，我此次来就为恳请太子能满我愿，我要找到他。国王闷闷不乐回答说：义成太子现在以寂静深山中居住，已无任何财物随身，他能以何物布施于你？婆罗门趁机巧言道：王子既无资财，则也无需怕我讨要，我只想见见太子而已。善妙国王便遣人指路，告诉他义成大致方向。来自格拉之婆罗门从此就踏上千辛万苦寻找义成王子之旅途， 他经过长时间颠簸后终止丹德山近旁之大河边，此时他一心一意观想一程，结果终于顺利渡过大河。到达丹德山时，婆罗门先遇一猎人，便问猎人道：你于此山中是否见过一城王子？猎人心中暗暗思量，王子素习布施，结果被这些婆罗门拖累，以致被逼离开父王。想到这里，猎人心头怒火猛然升起，他一把抓过婆罗门，将其拴于树上，然后狠狠抽打，以至于婆罗门身上多处受伤。猎人又警告他道：你问一城王子下落，到底有何居心？若不如实到来，我立刻用箭射杀你。婆罗门心想，如将实情告知，此人必会杀死我，看来只能以妄语相打。想到这里，他便做出生气状，且委屈说道：你为何如此待我？你这样质问实在不好。猎人一时不明所以，就再三询问他事情究竟。婆罗门就打妄语道：雅瓦国善妙国王急欲见太子一程，便派我前来接太子回家。猎人听罢此言，后悔不已，就再三向其道歉，忏悔因不认识婆罗门而致误打之过，同时又为其指明太子住处。婆罗门立刻向太子处进发，一程很远看见他后，就恭敬迎接，且欢喜说道：你从何处远来此地？一路奔波，想必辛苦不易。婆罗门趁机说道：我千里迢迢赶来，不顾身体衰老，又饥又渴。王子听后，就将其带入茅棚，请他坐于坐垫上，又供以净水瓜果。婆罗门随意享用后，直接开口询问道：我从格拉地方来，早就听闻王子慷慨好施，乐善美名传遍四方，而我正好一贫如洗，故而特意长途跋涉前来乞讨。王子面露愧疚说道：如我有财物可布施，但却不布施于你，则我实以为一贪婪吝啬之徒，怎奈我却已布施完所有物品，此身现已一无所有，又谈何接近你？婆罗门紧追不舍道：你既已无可布施之物，那就干脆将一双儿女送与我当仆人，不知你可否愿意？婆罗门如实讨要三次后，王子最终答应道：你既从远道而来，那我不得不按你意愿将两个小孩布施于你。此时两小孩正在外面玩耍，一程将之唤回家后说道：这位婆罗门专程从遥远地方而来讨要你俩，我已答应他之请求，从今往后你们应跟随他一道生活。两小孩听后恐惧异常，他们躲在一城腋下齐声说道：我们虽曾见过不少婆罗门，但从未碰到过如此丑陋之人，他哪里是婆罗门，分明是恶鬼或食肉鬼。何况我们母亲上山采水果尚未归来，他未回来之前，请父亲万万不要将我们送给眼前这位恶鬼，否则他定会吞吃我俩。再者说来，母亲又不在身边，我们未与母亲道别就离开，恰如牛犊离开母亲一般，母亲定会痛苦哀伤。一城王子宽慰两小孩道：我已将你们布施给他，因而你们兄妹不能再拘留此处，况且这位婆罗门也绝非恶鬼，他乃一真正婆罗门，哪里会吃你们？你们还是跟他上路吧。婆罗门则趁机说道：不如我现在就离开此处，否则孩子母亲归来又会阻拦儿女离去，如此一来，他必将给王子布施制造违缘，并从而毁坏善根。一城王子则坚定表白道：我无论布施什么，从开始至结束，从未升起过一刹那之后悔心。王子说完，就以水为婆罗门洗净双手，然后将儿女小手交于他手上。这时大地开始震动，两小孩根本不愿跟着婆罗门走，便又回到一城身边，双膝着地，边顶礼边哭诉道：我俩以前造何恶业，竟至遭此大难？我们虽已转生国王种姓人家，却还要替别人当奴仆，这到底是何道理？我们愿在父亲面前忏悔业障，以忏悔之因缘福德 愿我们兄妹二人再勿遭遇如此痛苦。待两小儿说完后，义成王子立刻开始道：世间所有聚合，同情怜悯，最终皆会分离消散，一切法均无常，皆无任何可靠之处，待我证得无上菩提时，定会度化你二人。孩子们又接着哭诉道：子女离开母亲时本应顶礼告别，而我俩却未见母亲就得离开，这真是我们各自业力所致，这样一来母亲必定痛苦万分。两小儿边说边哭，婆罗门就进一步要求道：我已年迈体衰，孩子如若跑回母亲那里，我何能赶上？你务必捆住二人。义成王子听罢，就将儿女双手反绑起来，然后再将绳索交与婆罗门。婆罗门牵着牙日牙那正欲前行，而哥哥妹妹均不愿离开，他就开始用鞭子抽打孩子，直到他俩流血倒地。义成王子眼见儿女受人鞭挞，伤心泪水不觉潸然落下，泪珠落地后，大地又开始震动起来。义成与飞禽野兽送别孩子，一直到孩子消失不见，再也寻不到踪影时方才归来。各种野兽送别牙日牙那后，回至过去经常玩耍嬉戏地方，个个倒地哀嚎，伤心欲绝。婆罗门牵着两小儿走出很远路程后，来至一棵大树下，就将他俩拴在树上，自己则在一旁休息。修整妥当后，婆罗门复欲前行，但孩子思母心切，便躲在一棵树后不愿前行。婆罗门再度以鞭子狠狠抽打，可怜小孩皮质肉嫩，如何经得了这等毒打，便双双哀求道：不要再拷打我们，我们与你同行便是了。牙日牙那抬眼望见碧蓝天空，就满含哀怨诉说道：天哪，山神哪，树神哪，你们难道不慈悲我们吗？难道见不到我们在受苦吗？我们要赴他乡异地，充当别人奴仆，离开母亲时，母亲恰好在山上采摘水果，我们实在可念母亲，你们能否帮忙让我们如愿见到他？这时曼德正在山上采摘水果，突然便有不同感应阵阵袭来，他左脚掌开始抖动，右眼皮也跳动不止，同时两只乳房自然流出乳汁。曼德心想，今日频频现出恶兆，此种情况以前从未出现，小兄妹定在遭遇为缘，一定有不吉祥之事发生。曼德于是停止采摘，飞速回家。第十天此时担心曼德会为义成布施制造为缘，于是就变现成一头母狮挡在道上。曼德看见母狮后说道：你是兽王妃子，我乃人王之妻，我们在此山上之生活实质并无差别，请为我让路，我尚有两个未成熟孩子，他们从早到晚还未吃任何东西，他俩一定在家等着我，我一定要前去探望，请勿挡我去路。母狮眼见婆罗门已走出很远路途后，才给曼德让出一条道路。义成妻子回家后，只见义成未见小孩，便急忙往两小儿平日所居木棚里探视一番，结果一无所获，又去牙日牙那平日常玩耍之地搜寻，亦无有任何收获。但见孩子平日所喜欢玩耍之同伴黄鹿、梅花鹿与其他猛兽，诸如狮子、猴子等，都痛苦不堪，倒地难过。他询问义成儿女下落，但义成却沉默不语。曼德疑惑顿生，我每次从山中采摘水果归来，两小儿很远就欢快蹦跳不已，他们甚至因喜悦而趴倒在地撒娇叫喊妈妈来了，而当我一旦坐下，他俩便会在我前后左右肩上肩下来回跳跃，且为我抖落灰尘擦去汗滴，现在他们都在何处？你是否已把他们送与别人？未见孩子，我心似肝肠寸断，我那可怜的孩子到底在哪里？求求你告诉我吧。曼德如是祈请三次，但义成均不回答。曼德伤心欲绝，未见孩子我心难过，你哑口无言我更伤悲。义成这时才答话道： 近日，格拉地方有一婆罗门前来向我讨要孩子，未将牙日牙那布施于他。一成妻子听罢，顿时倒地痛哭，一成便善言劝解道：“你勿哭泣，难道你已忘记我们前世发愿之经历？你过去于燃灯佛出世时所发誓愿尚能忆否？当时我为以婆罗门子，你为以婆罗门女，名森达日嘎。你手拿七朵莲花叫卖，我便用手上仅有之五丈银币从你手中买下五朵以供养佛陀，而你则将剩余两朵莲花也一并送与我，且在供养完佛陀后又与我一起发愿，愿生生世世做我妻子。那时我就向你表白过，要当我妻子必定不能违背我之愿望。我素喜布施，除父母以外，我会布施掉所有财物，你不能为我布施制造任何违愿。我当时就叫你发愿，你也发下大愿，也不会为我布施制造违愿。你那时如是说过，现今我将两小孩布施，你又为何要扰乱我心？曼德听完此番话后，自然以清净心回忆起过去发愿经历，他立即随喜，并希望王子发愿圆满后来。第十天有一次幻现成一具十二丑相之婆罗门，并向王子索要曼德，一成答应布施于他。曼德则说道：“我如跟随别人，谁又来承事你？”王子回答道：“我若不行布施，又怎会得无上菩提果位？”说罢就用净水洗涤婆罗门双手，然后将妻子交与他。如是做事，一成未生刹那后悔心。第十天了知一成未生后悔心后，与诸天天人齐声赞叹，使大地震动不已。第十天将曼德带出七步后，又送回，将其送还王子时说道：“拜托王子万勿将妻子交于其他任何众人。”一成王子竟问道：“你为何不带走她？她在人间女人中非常贤惠美丽，又乃一国王之公主，并为我做饭及从事一切事务，我相信她性格操守都非常适合你，是故你应带她离去。”婆罗门这时便回答道：“其实我并非婆罗门，是为第十天，只为观察你不失心真伪才如此行事。”他一边说，一边就现出第十天身相，且问一成：“你们有何请求？”曼德恭敬顶礼第十天后，提出三项请求：第一，愿带走我儿女之婆罗门能前往雅瓦国；第二，愿我一双儿女不遭受饥寒交迫之痛苦；第三，愿两小儿与我俩能尽快回到王宫。第十天听罢，当场答应帮助曼德满此三愿。王子此时则提出自己愿望：“我愿一切众生均能摆脱生老病死之痛苦。”第十天闻言，又感敬佩又感无奈地说道：“你所愿实乃广大无比，若转生善聚后，欲获日月果位，获得世间国王地位，或希求健康长寿，我皆能赐予此等希地。但王子所愿早已远超三界，故我实难满你愿望。”一成只得说道：“如你无法达成我之愿望，则望你暂时助我成为富裕之人，能令我布施超胜从前。除此之外，还望你能让我与父王大臣早日相见。”第十天听到这两个愿望，则爽快答应道：“这二者定可帮你实现。”第十天说完就泯去踪影。来自格拉之婆罗门此时已将两小孩带回家中，谁料家中悍妇非但不满意，且言辞训斥道：“看你带回两可怜小儿之骄傲神态，不以为羞反以为荣，其实有甚可夸耀之处。这两孩儿本属国王种姓之人，而你与他俩却无有任何慈悲之意，反虐待他们，以致两人遍体鳞伤，浑身滴淌脓血，身体肮脏不堪。你怎会做如此伤天害理之事？你速将两小儿卖掉，重新买一堪做仆人之别家小孩。”婆罗门只好又将两个孩子带往集市。第十天就幻化成一名商人，告诉他说：“你这两个小孩卖价太高，在此地恐难以卖出， 此时雅日雅那已是饥渴难耐，帝释天又巧用幻化法使其吃饱喝足，婆罗门则通过帝释天之加持威力而不欲再待在本地，于是便带着两个小孩向雅瓦国进发。到达雅瓦国之后，国中大臣与民众皆认出雅日雅那乃一城子女，善妙国王之孙，如今却沦落至如此天地，众人不免伤心感叹不已。他们问小兄妹为何会落到婆罗门手中，婆罗门不满地抢白道，这两孩儿皆属我所有，你们多嘴多舌又为哪般？国中一大臣正色斥责道，你在我们雅瓦国内，我们理当询问询问，你又有何不满之处？另有一些大臣及百姓商量后，认为应从婆罗门手中夺下孩子，而有一施主却另有看法。此乃一城王子不施之举，我们如若抢来夺去，王子了之后定会内心不悦，还是不抢为妙，不如直接禀告国王，他肯定会将孙儿买下。众人纷纷成善，就一起前往国王那里说明请求。国王满心焦急，速将这婆罗门及孩子带到王宫。见到雅日雅那后，国王王妃大臣均痛哭伤心。国王问婆罗门，你欲将此小儿以何价钱卖出？还未等婆罗门答话，雅日抢先说道，我之价钱为1000银币外加100头牛，妹妹价钱为1000金币外加200头牛。国王颇感奇怪，便问孙子，世间惯例都为男子之前价高，何故你们却颠倒行事？雅日振振有词道，有人原本不属于国王种姓，且又性格恶劣，但却可以被招至王室，并受众人尊敬，还要穿着种种珍宝衣裙，横享百味甘美饮食，而自己唯一之至亲太子倒无法享受王室生活，无权享受快乐逍遥皇宫自在，加之众人对他也毫不在意。以如此之颠倒规律看来，男儿理当嫁低，女儿就应嫁高。闻听孙儿如此表白，善妙国王满怀伤心，他痛苦落泪道，我如今想念你们，你们为何不投入我怀中？你们是因对我不满意，还是害怕婆罗门？两小孩答道，我们既非对国王不满意，也并非害怕婆罗门，只是我们原先被人认为是大国王孙子孙女，而今却又成为别人奴仆，于此世界中何来仆人扑入国王怀中之力？既无此规矩，我们又何敢破例？国王听罢更觉伤心难过，便如雅日所说，如是将钱交与婆罗门，然后将两兄妹同揽入怀。他摩挲着孩子的头说道，你俩在山上如何解决吃穿？孩子们回答说，我们以野菜水果为食，树叶兽皮为衣，整日与小动物欢快嬉戏，无有丝毫痛苦心。国王此刻命婆罗门立刻离开。孩子们又请求国王道，这位婆罗门一路忍饥耐渴，现在应赐予其吃喝，使其愿望得以满足。国王满心疑惑问孩子，你们对此人难道不生憎恶仇恨心？为何更欲赠其吃喝？国王语气已略带不满。雅日雅那则颇为懂事地说道，我们父亲一向喜行菩萨道，他已将财物布施尽净，就将我们兄妹布施与他做仆人，只是我们未能满父亲所愿，未对此婆罗门行一天仆人义务，何况他本人尚要忍受饥渴痛苦，此种烦恼谁能承担？我们父亲不惜以儿女布施与他，你作为大国王难道如此吝啬，以致不愿施舍一人饮食？国王顿生惭愧，便送与婆罗门许多饮食，婆罗门心满意足，高兴离去。善妙国王又派人前往丹德山接一城回宫，派去之人在到达丹德山脚下时无法渡过那条汹涌大河，来人便一心观想王子，以此得以顺利抵达丹德山。到山后便请求王子按国王意愿速速回宫，但一城却让其捎口信给父王道，父亲让我居此地12年，我现今还差1年就将圆满，待我期满后再回宫不迟。 使者回国后就向善妙国王禀报了义成王子所说原话，善妙国王就亲笔写信，并再次派人给王子传言道：以为人中聚会之人，去时能去，归时一定能归来，孩儿是否还对我不满？我如今只想与你同桌共食，再续父子情缘，望你火速回宫。使者再上丹德山，义成王子见信后，便将之放置头顶上，恭敬顶礼，又绕转七匝后，是动身返回。待王子即将告别丹德山时，所有飞禽走兽听到消息后，均痛苦难过，倒地哀叫，众多泉水也突然干涸，一些小动物也不再吸吮母亲乳汁，许多飞禽发出凄惨哀痛鸣叫声。王子穿上能出门见人之衣衫，便与曼德一起启程回宫。此时敌国国王听说义成王子要回来，便派人带着以配金鞍之斯达亚大象及盛满金子之银盘与盛满银子之金盘前去迎接义成，并令人传语与义成王子道：我自己曾被无名遮蔽，以致向王子索要大象，以此缘故而令你被驱逐出境。现在我已明白事理，并后悔不已，忏悔不迭。听闻你欲归国，我就将大象金银供养你，望你接纳并宽恕我之罪过。义成则宽容地对来人说道：譬如有人已享用百味甘美饮食，食已呕吐不止，所吐之污秽脏物又岂能再次食用？我已做过布施之物，同样也无法收回。希望你把大象再送还国王，并对国王言：我义成对你们能派人迎接我，并对我说这番话，已欢喜不尽，感激之情充溢于胸。来使回国后，将大象又交于国王，以此宝象之威，举国上下人人皆生起慈悲之心，大家和睦共处，同庆国泰民安。雅瓦国善妙国王此时则乘起一头巨象，率领王公大臣与民众齐来迎接王子回宫。义成看到父王后恭敬顶礼，便跟父王一道回宫。当地百姓个个笑逐颜开，纷纷供上各种鲜花供品，且洒水除尘，欢迎王子归来。到达王宫后，义成先去母亲那里恭敬顶礼，问候请安。善妙国王于是便把所有国库宝藏财富交与义成，让其随意布施。义成终于满了布施之愿，所行布施更胜从前。释迦牟尼佛如是为义成王子时，就广行布施。当时之父母后为净饭王、摩耶夫人，当时之妻子曼德后为耶输陀罗，当时之俄兹达比丘后为目犍连，当时之帝释天后为舍利子，当时之猎人后为阿难，当时之牙日后为罗侯罗，当时之牙那后为姨母郭达摩，当时之婆罗门后为提婆达多，当时之婆罗门妻子后为婆罗门女扎马兹亚娜。